第十二章，我们要读第14到第20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开声，把这7节的经文读一遍。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14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我们把时间交给李金长老。
谢龙师，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恭敬仰望，将这一段讲到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恳求着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来这引导着我们的思想，引导着讲员的口，以至于他也能够来这传讲清楚，好让会众也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我们愿意将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主自己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能够来这带领着我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阿们。好，我有一个请求，今天我讲到无酵饼的时候，其实就是无酵，因为我已经习惯用这个酵了，所以我就暂且今天就是用酵，无酵，无酵节。好，为什么要准备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个题目啊，老早在我们守安息日之前，这个守这个受难节之前呢，就已经准备好了，不过自己不争气，生病了，所以吃了很多的这种苦药。那么今天呢，我就趁着这个奖章，以致好像不断的发酵之前呢，将它压下来，免得我讲的太多太长，无法将那个重点打出来。好，这一章它的背景呢，就是耶和华上帝晓谕这个摩西亚伦呢，教导这个以色列民，他们要怎么样子来这预备，上帝要如何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这个节日呢，是犹太人纪念出埃及，上帝拯救这个以色列民，成立这个以色列国的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守律法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如今到现在还是继续不断的来着延续着祖先的教导，代代相传，从不间断。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这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属灵的这个程度呢，去了解这一些所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是预表着将要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从属灵的含义去真正认识它。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犹太人在一年中他们其实过4个年，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种的这种觉得说很诧异，或者是觉得有一种的矛盾。怎么说呢？至少我在这边要提出2个年。犹太人认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呢，是选择在秋天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他们的秋天就是在这个底四里月份开始。所以犹太人的新年按照着上帝的创造呢，是从底四里这个月份开始，就大概是我们阳历的9月份10月份，对吗？为什么呢？因为 他们认为，上帝如果说在夏天造人，或者是在冬天造人的话，要不然的话就太过炎热，要不然就太过冷。那特别是这个亚当夏娃，当时还没穿衣服，太冷。那为什么他不选择在春天呢？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选择在秋天，不选择在春天？这是上帝要人经历过秋霜寒冬，然后进入到春暖夏的丰盛，就有一点像。为什么在圣经他谈到一日的时候呢？是用一夜，然后一昼，因为上帝要人从黑暗进入那个光明，是有一种同个含义。所以这是从创造的角度，不过从属灵的角度，从宗教的年度来算的话，其实在这边他看过，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本月，这个正月呢，其实是指着尼撒月，就是亚比月。这是犹太人的宗教日里边的第一个月份，所以犹太人世世代代呢就守这三个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守这三个节的时候，一定要上到，特别是当这个圣殿建成了之后呢，犹太人的这个男丁啊，一定要一年3次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所以这三个节日当中呢，第一个节就是指的逾越节。除教节，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初熟节。那么第二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七七节，或者是我们说是五旬节。最后一次就是所谓的这个吹角节、赎罪节跟祝棚节。所以有三大这个重要的节日。那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里边，为什么说它是属灵的含义，或者为什么把它当成是个宗教的这个年度呢？你这么样子看好了，逾越节就代表着上帝拯救人，所以是属灵生命第一次的开始，对吗？那么到了这个七七节，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以色列人的这个算法的话，摩西领受上帝的律法十诫命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七七节。按照这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赐下圣灵的日子，就是五旬节。那么到了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吹角节、赎罪节跟祝棚节，这是犹太人这是最欢乐的这个日子。但是同时呢，它是要有着这个吹角节跟赎教节，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要好好的为自己的罪，在上帝的面前请求他赎罪，对吗？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如果说你经历这个审判之后呢，那么你就会得到巨大的欢乐。所以，如果说有机会你回去再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每一次提到这三个节日的时候，谈到逾越节，圣经从不用欢欢喜喜。欢欢乐乐来庆祝这个节，为什么？因为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有什么自得可夸的？但是进入到了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你从多处整理出来，只有一处他谈到说，你们要欢乐的庆祝这个七七节、五旬节，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们经历，靠着愿意要能够来这活在上帝的教导当中，要走在上帝的道，开始有结出这个果子。所以你们可以欢欢乐乐。那么最高峰就是到了这个吹角节、赎罪节、祝棚节的时候呢，圣经总共用了3次，你要欢欢乐乐。为什么？这一些是指的那些在经历审判了之后，赎罪节，你的罪完全的赦免，过犯全部完全的除掉了之后呢，你可以以着最大的喜乐，欢欢喜喜的能够来这庆祝这个节日。就像有一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在受审判，经过了这个审判，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享受它，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从属灵的角度，它是从属灵的最低处，一直奔向这个最高峰。好，很快的介绍一下，因为今天的重点呢，就要摆在这个除教节。第一个问题，你没有注意到，逾越节只是一天。除教节、无教节是守了7天，哇，怎么是一堆气呀？到底是什么原因？逾越节开始在这个 弥赛月，或者是我们把它称为亚比月，这是犹太人宗教历的这个正月，一般在阳历就是在这三四月份，就是我们基督徒守这个受难节的时候。那么紧接下来的七天呢，就有着这个无酵节，而且上帝明文的吩咐说，在无酵节的时候，第一日跟第七日是要有着这个筵处会，要有的这个休息。那么逾越节是三大节日的第一个，那么犹太教的这个男丁呢，就是每一年都要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那么所要纪念的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只是要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夜，匆匆忙忙的按照着上帝晓谕摩西和亚伦的吩咐，那么呢他们只是在上帝的带领底下呢，天使经过他们家，但是却不击杀他们的这个长子，以色列的长子，将他们全部给保留住，保守着。但是每一次这个天使飞越过这个，只是飞过飞到这个埃及地的所有其他人，这其他民族的这个家的时候呢，凡是里边的那个长子呢都被击杀掉，包括他们的这个牲畜。所以他就在这个，我们把它称为逾越节，就是表示说这个天使他越过以色列人家的房屋，然后呢为的就是要拯救这个以色列各家。而且呢要过这个节不是随随便便的，要过这个节呢需要有许许多多预备的功夫，就像圣经所说的，你就要在正月初十的时候呢就开始要选择一只无瑕疵的羊羔，然后呢把它留在家中14日，那就是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它这边也有着这个属灵的含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你记得在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他是祈祷了几天进入耶路撒冷，是吗？那么你一定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羊羔要在正月14日把它宰杀掉？为什么需要规定要在正月初十就将它先带回家呢？就把它先就是选出来呢？因为这边有一个规定，这只羊羔一定是要一岁的羊羔，而且呢是无瑕疵的。你想想看，你家绑着一只羊，还有五天才过节啊，你要做什么？每一天就跟他说 hello 吗？不是，你每一天要检查看看，哎，这几天有没有什么患上什么病，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这是要献给上帝的，所以你要必须要确保他是无瑕疵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有这种这所谓的这个逾越节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受难之前，他已经早在昔日进入耶路撒冷。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的时候经历了什么？他做教导，是吗？那么到最关键的时候呢，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了，被犹大出卖了，然后呢被引到宗教领袖面前，领到这个大祭司，领到巡抚比拉多前面受审。结果他们查出有什么罪来吗？根本查不出什么罪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完完全全成就了，满足了所谓这个要献祭的这个羔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啊，是必定要是无瑕疵的。主耶稣基督在正月十四日逾越节那一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犹太人在过这个节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羊羔啊必须要什么，将它宰了，然后取它的血，然后用牛膝草将这个血呢在自己的门框跟门楣上涂上去。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被过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流出的宝血，为的就是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不好？所以他们规定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这个晚宴的时候呢，这个羊羔的这个腿啊，是一根的骨头，是一根不能断的，就好像预表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兵丁注意到主耶稣基督被过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所以不需要再将他的这个小 小腿的这个骨呢，将它拔断，帮助他加速他死亡。所以这原本就是要应验了历世历代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成就了真正逾越节的那一个羔羊。正月十四日，在逾越节那一天，黄昏的时候呢，犹太人必须要宰杀这个羊羔，然后呢，不单单要吃用火烤的这个羊羔，同时呢，他们一定要吃这个无酵饼跟这个苦菜一同来着吃。那么无酵饼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做法相当的简单，基本上那个原料是一样的，就是用面粉用水，只是说不可以加这个酵母，免得它发酵。而且呢，在做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必须要很快，免得这个面团呢开始发酵，因为这是上帝明文规定，不可以让这个饼或者是面包发酵，这就是它有着它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好，简单来讲的话，羊羔就是代表着罪，这个羊羔的血呢，就代表着这个罪能够得着洁净。苦菜代表着什么意思呢？苦菜就代表着当时以色列民在埃及地为奴的时候呢，他们一种困苦的状态。那么当我们看这个苦菜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还未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活在这苦难当中，活在这罪当中。无酵饼就代表着圣洁，无酵饼就是代表着要过着圣洁。好，我们很快的，我们现在正式进入这个除酵节。除酵节是纪念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国在埃及匆匆忙忙离开的苦境，甚至呢，就是没时间让那个面团、让那个面酵发起来。所以正式要庆祝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正月十五日，他们要守这个节，他们要守这个节，是一连续七天。从正月十五日一直到21日，百姓呢，按照着上帝的小谕，一定要吃这个无酵饼，而且规定要在这第一天，就是正月十五日跟第七天，正月21日呢，一定要有这个筵宿会，而且呢，不能够做工。所以这两天，简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安息。如果说你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从这个埃及记出埃及第12章第14到第27到20节这边呢，它总共出现了7次，凡是跟吃无酵饼、守无酵节、不可吃有酵之物的，总共种种共共，你将它全部圈出来的话，总共出现了这个7次。无酵饼就是一种苦难饼啊，当你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犹太人，当他们在守这个节的时候吃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来着提醒他们，当年自己的祖先呢，曾匆匆忙忙离开埃及，甚至连这个面团还没有发酵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就要让他们每一次、每一年过这个节的时候呢，不单单来着回想上帝曾经拯救他们自己的祖先离开埃及所受的这个为奴之地。而且呢，他们要做到，就是他们交代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呢，几乎要做到好像重演一次，再扮演一次当年的那种真正的那种实况。所以就是，我想这就是犹太人在教导方面有的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单单只是重说重述，而且他们要尽他们的能力，用尽各种不同的方式，用说故事的方式，讲经文的方式呢，让这些孩子好像进入到当时出埃及的那种状况。所以主耶和华在自己我们的这个上帝，他在自己的这个经文当中，他说，就如耶和华自己所说，好叫你一生一世谨记着你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天。好，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插曲，当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了之后呢，过了40年，他们开始进入这个迦南地。那么，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了之后呢，上帝的要求又多了一个，就是他们要有这个守这个初熟节。你对这个初熟节就是了解吗？ 你对初熟节的这个含义，这是认识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这是逾越节，然后开始有着除酵节第一天，然后除酵节的第二天就是初熟节。如果说你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初熟节就是在第一次守的时候呢，出现在礼拜天啊。它其实从属灵的含义也是很特别的。好，我们先解释一下犹太人所谓他们守的这个初熟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那边有着许许多多的土产，总共有几种记录下来的这些土产，有七种，是什么？小大麦，这是小麦、大麦，还有什么呢？还有桃花流，什么是桃花流？这是我自己组成的，有着葡萄，有着无花果，有着石榴。我们最近有只吃这个石榴，怎么切啊？其实这个祭司的这袍里边也有着这个石榴，在他们的这袍上，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小大麦、桃花流，还有什么？还有两个，这是橄榄蜜，就是橄榄，还有这个蜜枣。那么呢，这个初熟节呢，就是正当，因为它是在春天嘛，这七种植物当中呢，最早长成的是什么？最早就是初熟的到底是什么？就是大麦、巴粒，所以他们在守这个初熟节的时候呢，就是将这个大麦呢，就是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祭司呢就把它捆成一捆啊，然后在上帝的面前摇，盼望就是上帝也能够悦纳他们得着的这个初熟的果子。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这也是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因为这个犹太人在过这个节的时候，其实这个献上这个大麦的时候啊，这个初熟节，如果说我是祭司的话，我想一定是很紧张的，因为一旦耶和华上帝不接受的话，你全年呐、啊，接下来就是说全年这些新麦长成的，你都不能够用了。他的用意就是在这边，就是他们要。这是上帝要以色列民呢，实实在在的纪念到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每一次我们收了奉献之后，我们所唱的那个向主献诚里边也唱到那一句，对吗？将初熟的果子呢献给上帝，这是上帝对人的要求。我拯救你了之后，你要过着圣洁的生活，你同样的时时刻刻要谨记。一切的好处都从我而来，一切的恩惠都从上帝而来。所以时刻，当你有什么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带到上帝的面前，将它献上，献给主，欢欢喜喜的献给主。那么初熟节在新约又代表着什么呢？新约提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那一个初熟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这被宰杀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他在受难节受难，被埋葬了。但是到了第三日，你算一算，正好就是除酵节的这个第二日，是在礼拜天呢，他复活了。圣经是这样子说的，说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礼拜天呢，礼拜六。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次日就是指的就是礼拜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一天，所以复活的主呢，就成为了这个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其实应该给我们带来莫大的盼望。什么意思？只是说在上帝的拯救底下是完全的，只是有朝一日我们即使肉身死了，但是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像这个初熟的果子，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他复活了，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有这种永恒的盼望。只是我们有朝一日睡了也要醒过来，这是让大家看一下真正历史发生在以色列国。我们如今看他的时候，以新约的这个眼光真正去理解他显明的时候呢，我们要捉到那一个真正属灵的含义。好，我们现在很快的要谈一谈这个逾越节。 刚才我提了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除教节一年要守七天？如果说你加上在他们正月十四开始要过这个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们除了吃这个羊扒，他们还吃苦菜，还吃什么？无酵饼，总共是一加七啊，是吃了8天了。它一定有着很重要的这个属灵意识，所以我们要从所谓的这个历史，只是上帝借着这个历史要所要预表的，我们从这个层面来，这是学习，盼望我们也能够有所的得着。无酵节紧接着逾越节，逾越节是人接受上帝的拯救，是吗？是人上帝，就是人接受上帝的拯救，而无酵节呢，是接受了上帝拯救的人，他们要赶快的离开这个埃及。如果说以色列人是进入了无酵节的时间才离开埃及的，那么上帝就要借着这两个节日呢，向我们启示救恩的这个目的。借着无酵节呢，向我们说明他要把人救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得救了的人应该进入到什么样子的地步。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要过这个成圣的地步，要进入那成圣的地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为什么？在圣经里边，每一次谈到教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不好的，多半都是指着罪了。除了我想吃了有一次，只是用这个教呢，能够来这比喻这个天国，因为它一仗就仗了好大好大。所以教一般在圣经中，它就是一个罪的记号，所以无教就代表着没有罪。在上帝的救赎当中呢，他不但只是要单单的救了我们，然后让我们自生自灭，再一次自生自灭，不是。上帝要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罪的这个枷锁当中里边呢，让我们得着真正的拯救，得着真正的这个释放。因此呢，他还要叫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必须要有着新的生命，必须要有着新的生活，要完完全全脱离这个罪的权势，这是要完完脱离这个埃及，更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圣洁无瑕疵的这个地步。那么这个无酵节呢，正表明了这个宝贵圣洁的这个地位。因为人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地，要进入这个迦南之地。我们现今基督徒只是要，以前是罪人，现在还是罪人，不过现在这个罪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成为只是应该在上帝的面前过着那种成圣的生活。那么呢，完完全全的以这个罪脱离出来，不再跟罪有着任何的这个关系。所以上帝要求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我们再看无酵节第一日，只是他们有这个筵出会，他们有这个安息日。第七日也是有安息日，也是有这个筵出会。那么为什么上帝在启示人的时候，在小谕人的时候呢，安排这个除教节就刚好是7天，前后头尾都是安息日呢？我想上帝要教导我们从属灵的含义，得救的人上帝要把他们带进入到他自己的这个安息，而且是经历了在世上的一切，然后真正进入那完全的安息。我们可以从这边只是思考几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安息？就是要透过什么？透过不吃无酵饼吗？不是，那个是预表。真正要过的，就是要过着那一种无罪的生活，要过着那种在上帝的面前时刻提醒自己，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 要过着那成圣的生活。其实你看犹太人过节的时候，他们吃着无酵饼，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也守这个节，一连续7天，它是不是会使到你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敏感于自己的罪呢？因为你每一天吃的时候都是吃无酵饼啊，你看到这个有酵的这个面包很好吃，你要吃的时候不行，OK，那么它就无形中从物质进入到你的心灵，时刻的提醒你，哎，这个饼，这个有酵之物呢，我暂时不能吃，我要吃这个无酵的这个饼，提醒自己要过着这圣洁的生活，就有一点像华人，华人在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吃年糕。你知道为什么华人过年要吃年糕吗？我所听过的一个传说是这样子的，他说我们人呐、啊，就是罪人，很喜欢就是讲人的坏话，在家里边呢、啊、讲人的坏话。那么呢，你在过年的时候吃这个年糕哈，特别是那些拜拜的，他们将这个年糕献给那个灶神，就是在那个厨房的那个灶神，为什么？请他吃年糕，他吃了他的嘴巴黏住。那么然后他就要升天嘛，他就会不会说报告你所说人的这个坏话，做的这些坏事，这其实就是贿赂神明嘛。不过呢，无形中当你吃的时候，你就好像提醒自己哦，今年我要真正不要讲人的坏话，要真正做好，有这样子的这种好像说帮助你时刻的。让你得着一个提醒，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单要出埃及，而且呢要进入那迦南之地，这是上帝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在这个应许之地呢，一定是有着让他们得着安息，真正的安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从这个表面来看，它真正的含义就是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它就是要。带我们进入到真正的那个安息里面，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一种安息。你要真正进入安息吗？是，首先你已经得着了，那么你要不断的将自己献上，不断的将自己献上，并且要来这查验何为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必须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时刻的提醒自己，我是得着拯救的人，我必须时刻在上帝的面前，过着我现有新的身份相称的这个生活，一步一步进入到上帝的永恒的这个安息里边。这就是上帝对被拯救人的这个要求。无酵节启示了上帝赐给人圣洁的地位，同时说明。上帝对人接下来的生活的生命呢，有这个严格的这个要求，就是上帝先赐给人一个正确的地位，使人在他的眼中呢，不再是个正的，而且呢，要开始过着这个合上帝心意的这个生命。好，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我要做一个对比，埃及代表着什么？埃及真正是代表着什么？我们讲这个不是说哦，你今年12月份你不能到埃及旅游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埃及只是做一个预表，它有着它属灵的含义，它只是埃及跟以色列国。那么埃及就是代表着世界，以色列国呢，就是上帝选民的国度，就是上帝的国。你知道这两种制度有什么不一样吗？什么是埃及？当时的这个埃及啊，是世界的超级强国，有一点像今日的这个美国。你讲到 GDP，他们 number one；你讲到军事，他们 number one；你讲到科技，他们 number one；你讲到医学，他们 number one。所以我们把孩子全部送到美国去，因为他们是 number one。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所以很多时候，这些 number one 的就会变成什么？是吧？埃及也是这样子。当时最大的军事强国埃及，最英俊潇洒的人是谁？埃及的法老，长长的那个胡子像卷起来，化妆， 服装都是 number one， 他们当时穿的服装都是新的潮流。你看埃及这地方很特别的，因为在非洲的北端、啊、其实就是撒哈拉沙漠。不过如果说你用 Google Map 你去看一下，在这个埃及地，特别沿着那个尼罗河，它都是绿洲，所以埃及预表着好像是世界的这个丰盛，世界的丰盛。所以不一样在哪里呢？当你是在埃及的时候呢，人一般不会望天的，他们要看什么？就是要看尼罗河，尼罗河的渔场。而埃及的这个高科技早在每一次到了七八月的时候，尼罗河泛滥，他们就有着这种运河的这个系统，将这个多出来的这个河水呢运到他们自己的农场，弄到他们自己的这个牧场。所以呢，埃及人是很习惯很典型的看什么？看尼罗河。所以他们的眼睛是往下。但是以色列国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看什么？他们每一天什么？诗人说什么？我要上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因为在那个沙漠之地啊，你必须要常常祈求上帝赐下那秋雨春雨，要不然的话你的农作物根本不能够生长。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埃及就是往下看，以色列国就要往上看。所以请问你是在埃及还是在上帝的国？你是否也像诗人一样，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主而来，他必不叫我的脚摇动，保护我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硬币，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伤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他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要记得，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每一次我们面对到好像进入埃及的状况的时候呢，你要懂得，就像当年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来到这个红海的时候，他不能够看那个海啊，他一直看那个海的话，那个不能有这个干地啊，所以他必须要做什么？他必须要望天，他必须要向上帝祷告。所以基督徒 we need to look up， 必须要向上帝祈求。第二点，你有注意到吗？在这个出埃及这个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从这个开始，上帝就给了以色列国、以色列民一个新的吩咐，一个小谕，就是从现在开始呢，你就要看月亮。你的这个新年是从月亮开始，因为他们每一天是从月开始的，要看月亮开始新的一天。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一边呢，就有着至少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你现在开始算你的这个日历的时候呢，是要用着月亮来数算。这至少是犹太人一种传统的这种讲法。那么你说看太阳看月亮有什么不一样吗？有。看太阳时常在那边都是圆圆大大的，什么都不缺啊，而且呢太阳是自己发光的，所以很多时候就很有信心，自满自足。但是你看月亮它有什么？阴晴圆缺。看月亮有什么好？你喜欢看月亮吗？我们华人这个农历也是看月亮的，所以严格来讲的话，它不是阴历，它其实是阴阳历。因为它是只是犹太人跟华人在这一边，它不单单只是用太阳来计算，它也用月亮来计算，然后它其实是将两个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阴阳历，好不好？你看月亮它是自己不会发光的，月亮的光从哪里来？从太阳。我们呢能够自己发光吗？ 我们能够自己发光吗？如果上帝要我们在这世上做光做盐啊，那么你的光从哪里来？你要仰望你的上帝，你要仰望那荣耀的上帝，上帝的荣耀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能够来这发光。而且看月亮有一个好处，至少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是说你在晚上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特别敏感于自我的反省。It is the best time for reflection. It is also a form of reflections of sun's light through the moon. 我们要学习这一个。你知道，我自己在思考，如果说是个犹太人，懂中文的话，埃及他们要怎么写呢？如果说是我的话，这个埃及我把它翻译成这种埃及，这是很苦很苦很苦的这个地方。不过按以色列人这个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埃及它的名字叫做 Mitzrayim， 意思是什么？这是一个受狭窄很狭窄的一个地方，受压制，没有地方，没有多余的空间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监牢，在埃及就是人被卡在监牢里边，有这样子的这个笑话。因为我们现在要谈的只是这个雅各嘛，他说雅各什么事都要抢。有一派的这个犹太人说，其实雅各是第一个先受惊的，因为他跑得比较快嘛，他什么都要先争，不过他跑进去了卡在里边，所以第二个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当然是笑话。但是呢，你如果说被卡在这个电梯，你有这样子的经历，你就会更能够理解 Mitzrayim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埃及的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你的自由受剥夺了，你不能够只是随随便便做你的，是吗？要求你做同样的工作，不过把这卡基金减少了，你受到这样子的这种极限，受到这样子的这种，所以是一个令人难受埃及的地方。所以你想想看，当年以色列民要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兴奋，就好像第一次从监牢走出来了之后呢，马上就出国旅行这样子，一定是很兴奋的，一定是很兴奋的。好，我刚才提到了这个月亮，其实埃及你知道他们信奉什么神吗？他们信奉很多的神明，但是其中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 Horus。 Horus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太阳神之子的意思。你如果说有到过博物馆，或者是看过一些埃及人的这个文化，他们很喜欢有这个眼睛，你看到这个眼睛吗？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是什么？是老鹰的眼睛，那只老鹰就叫做 Horus， 它代表着就是太阳神的牌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图像一直会看到，所以你看到它的图像的时候呢，一直会看到那个眼睛。这就是他们所信奉这世界的神。我们要定睛仰望在上帝的儿子的身上。好，我们再很快的回到这个对比，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一个是受罪的捆绑，另一个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在主里边有着真理，真理叫我们得到释放。除教节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这个学习呢？也可以给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人，上帝每一次要拯救人的时候呢，他早就已经给人那个地位。因为上帝晓谕这个摩西跟亚伦的时候呢，真正的拯救还没开始，但是他老早就已经晓谕了他们，表示什么？上帝已经赐给这个以色列犹太人一个新的这个国，就是以色列国。所以是先给他们有的地位，然后呢才拯救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在创世以前呢，上帝已经拯救了你，就表示有这样子的这种智慧在里面。就是我们虽然还有的罪，但是 上帝老早就给我们一个成圣地位，一个无罪的地位，靠着我们的恩主。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所学所要提醒的。所以保罗他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蒙召的这个恩相称。相称的意思是说什么，我已经有了这个地位，我的行事为人，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也完全的跟这个地位是相称的，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就是上帝要我们所拥有所过的那种丰盛成圣的这种生活。上帝要他们快快的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呢就离开了，就表示说人卡在罪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快快的警醒过来，然后呢归回上帝。其实雅各有一节经文，他说主啊你吸引我，我们就快步跟随你。为什么是我跟我们呢？是一个人进入那个密室王宫里边，还是多人进去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将这个单数跟复数合在一起？有些人说用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从这边去看的时候呢，就好像当时你离开的时候呢，是你整个人的其中一部分神性那一部分离开了，但是还有其他的惰性呢一直纠缠着你。所以我们读的圣经的时候呢，在这个第38节的时候，他那边就提到有什么，又有许多的闲杂人，表示说什么，有一些人是不愿意的，有一些人是跟着大队走的，不过心里边是还不是完全的顺服的。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个除酵节守七天，这是要我们全人完全的投入，不是吗？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一部分我们是欢喜快乐的，但是还有更大的部分好像都一直有着这种恶斗。所以主啊愿你吸引我，有了开始，那么那个我们身体各个不同的这个部分，对吗？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将它合在一起呢，完全的归给主。好，我现在要谈一谈有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确实是发酵了，其他的有机会我们再谈。好，我要只是至少给大家思考，只是如何透过这个逾越节除酵节，我们能够来这应用在我们身上。你是否也常常被卡在这个埃及？不是那个真正的埃及，对吗？不过你只是从属灵的含义，我们人常常就是受制于所谓的这个埃及，你好像过着被卡在那种生活。举个例子吧，你要侍奉上帝吗？是要侍奉上帝。我不过我孩子那么多啊，这个要我一点时间，那个要我一点时间，我怎么样子能够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呢？这个你必须要从上帝的这个创造，上帝这个教导里边做到。因为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要好好教导你的孩子，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侍奉上帝。可惜的是现代的人，尤其是有一些很好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选择不生孩子。哎，这奇怪，为什么选择孩子，孩子就变成了我们这个耶稣、哦、这好像跟上帝所启示的这个经文是相对的，违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懂得克服过来。或许是你卡在哪里，卡在你自己的事业上，是吗？你卡在你自己的事业上，你感觉到哎呀，我要换一份工作，新的环境如何，我也有一点害怕。不过我不换我的工作，哇，我现在的老板越来越像法了，工作量加大了，薪水没有提成，没有加高，没有加薪啊，要你有同一个效果，叫像去年的那种果效，不过呢今年的把这砍一点，砍一半。这难道不就是你的埃及吗？ 人人都有埃及，只是你要懂得往上看，你要寻求那个赐我们能力的主，然后呢，真正靠着他能够来得得胜。人人往往就有这样子一种性质，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能够真正的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直到靠着他，我们必定能够来得得胜。你是否也好像卡在这个教会啊？怎么这个教会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一直卡在这一边呢？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请上帝帮助我们。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埃及，一个镜子。我们人少吗？来去就是罗牧师嘛，大家都在笑。是啊，都是罗牧师在做。今天罗牧师还要领会，是吗？但是我们要仰望主，这就是我们的埃及，是吗？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深信我们一定能够靠着主而得胜。恭喜你，如果说你已经出了埃及，但是出埃及的人，并不代表着你从来不想念埃及那边所谓美好的生活。你想想看，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上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想起什么？哇，埃及的可巴是多么的香啊！埃及的菜是多么的美啊，多么的好！埃及的那个电影院，那个法老，或者是那个宴后，哇，那个戏多么的好看啊！他们可能会想起这一些，所以呢，一旦想起的时候，他们要回去了。不，上帝要我们不单单只是从这个整个人出了埃及啊，你要从你的灵性方面也要出这个埃及。盼望我们的恩主帮助我们，不要想念以往我还未信主的时候生活多么的美好，礼拜天可以睡到一整天，不用早晨清晨就早起来敬拜上帝。不要，千万不要，好不好？所以盼望我们的恩主能够来这坚固我们的信心，靠着他我们能够来得胜。好，我应该快的结束了，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话语极其宝贵，开我们的心窍，以至于我们也能够从中得着这宝贵的应许跟教训。恳求着主你坚固我们的信仰，也恳求着主你自己能够来这建造我们这个教会。愿主你自己能够来这施恩典，好让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主你自己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为着自己个人也向着主祷告，恳求着主你时刻能够来这提醒着我们，你拯救我们，要我们进入那过着那成圣的生活，等待着那永恒的安息。愿主时刻的能够来的教导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赐给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恩赐，以至于我们也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做好，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也能够把我们的责任做成。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感谢主，感谢已经长老讲到，我们过逾越节吃无酵饼要出埃及。今天回应的诗歌应当是第400首。